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坐在我们播音间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年轻的朋友，也是我认识好几年的朋友，而且听众朋友们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可能都听到过他的采访哈，给我们讲述很多关于墨尔本的华人拍戏的故事。那么他就是一位戏剧的爱好者发烧友，他叫李潇，英文名字呢是 Alan。现在呢，他又在给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家学校哈，一家中学呢，帮助他们的学生，华裔的学生呢，要拍一出以中文演出的戏剧，是非常的有意思。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的把李潇呢叫到播音间来，跟大家讲一讲他拍戏的故事，还有现在帮助这些澳洲学校里的华人学生们拍戏的经历。李潇你好。
李老师你好。
我是叫你李潇还是叫 Alan？ 大家听着更熟悉，你自己也觉得更方便。
叫 Alan 吧。
叫 Alan。好，那 Alan， 刚才跟大家说了半天了哈，你是一位戏剧的爱好者，一位发烧友，从你自己组建一个叫凹凸剧社的戏剧表演的一个小组，
对，
演出各种各样的剧目，到你去参加了另外的这个剧院哈，一直到现在你作为导演来帮助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这一家学校叫 Caulfield Grammar Widdershill Campus 哈 ，Widdershill 校区呢，他们那儿的华人学生拍一出中文演出的戏，先给我们讲两句这个戏是怎么回事。
也是非常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学校呢，它的华人孩子就是越来越多到了一个程度了，因为这个学校它以前非常的重视这个戏剧的排演。我去到学校以后非常吃惊，他们的每个戏的这个预算不亚于我们以前在莫大，就光这个学校它就有两个那个很大的一个剧场。当地的就是说英文背景的孩子呢，他们从初一一进去就开始上各种的话剧课、话剧表演，但是呢对于华人孩子来说他们不是很适应那种文化，大部分确实是这样。那学校就说这么多华人孩子，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个纯中文的话剧，这样的话大家也能够适应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然后呢学校就找到了这个莫大，然后因为以前一直在莫大做话剧，所以说莫大他们后来找到了我，
建立了联系。
对对对。
那现在我们可能得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所学校就是 Caulfield Grammar， 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很传统的澳洲的学校。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个 Widdershill Campus 呢，我们在这说的是它的中学部。
对，以我跟他们的交流，还有因为这个学校好像因为在墨尔本还是蛮有名的，我跟很多华人朋友聊到他们都知道，就是这个学校最重视的好像还不是说学术方面的东西，而是孩子其他方面的这个培养，艺术啊、体育啊、音乐啊等等等等。
过一会儿呢我们仔细来介绍你帮助他们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戏，那和这个学校负责话剧、负责舞台剧的老师又是怎么样的来交流哈。因为我知道这些老师他们本人都是本地的澳洲人哈，那对于中国的文化是不是真的了解啊，中文方面又不行，怎么样沟通啊，我有很多兴趣的话题。现在先给我们说说你自己的故事，什么时候来到澳大利亚的，作为留学生来读什么样的专业，怎么样对戏剧到了这样一个非常热爱的地步。
我是2010年过来的，那个差不多现在
七年了
、我家是重庆的，当时我过来以后呢是读的那个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本科。其实当时出国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出国。我以前是一个很崇洋媚外的人，我从小呢就一直很喜欢国外。但是反而是出国越待越喜欢这个自己的祖国。对，这些也是蛮有意思的。然后我最开始我是因为在上海读了一个2+2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国内读两年，在国外再读两年。在上海的时候当时就加入了学校的那个话剧社、话剧队。那次是第一次，在高中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我甚至不知道话剧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演形式。大学的时候招新生的时候，在学校篮球场旁边那个话剧队有个学生摆了张，就是一张小课桌，上面用非常蹩脚的几句那个字写的那个话剧社招新。然后我跑过去问他，我说什么是话剧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跟表演差不多东西呗。
你高中二年级的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是话剧？
高三都不知道，直到到上海我才知道。就是说很模糊，就是说我从小学的时候当时就自己编那个小品模仿秀什么的，就在班上那个表演。到了我们那个话剧队，上海的话剧队，当时上课第一次老师就问我们这个问题嘛，他说我给你们10分钟时间讨论，你们觉得什么是话剧，或者说什么是戏剧。我们当时就在那边说嘛，大家各执己见，说它是一种表演形式，涉及到那个什么声光电，是一种那个。后来我们说完以后，那个老师他当时就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戏剧就是矛盾， 因为以前的理解就是说，哎，它一定得有服装，一定得有舞台，或者一定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才是戏剧。但是当时那个老师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因为它太简单又太，对我来说太正确了。
所以过去你们关注的都是外在的形式，而老师告诉你们，实际上话剧是关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对，对，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因为他说，哎，你几个人睡觉，它不是戏剧，在舞台上睡觉，它不是戏剧，你得表现出，就是说道理，它的这个内在的矛盾是什么，人们看的就是那个东西。所以说到后来我组建这个凹凸剧社的时候，我当时想这个名字也是为了把这个放进去，就是说它有一个一凸一凹，它代表着我们的不同的，
代表着不同，但是又相对的统一，
对对对，
对立和统一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关系，但是在这个整个社会当中，它一直就都是这样存在的哈。
对对对，
那你如果在上海对话剧有了了解了，加入了话剧队了，我相信一定参加过演出，也一定是很有成就感。为什么又选择来澳洲呢？来留学呢？虽然你说崇洋媚外，但是你可能会想到，在国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你施展的这个机会和余地了。
对，其实刚出国的那两年特别的沮丧。那个本科的学校是在郊区非常偏远，然后呢，我记得我当时来的第一天，就整个人就特别的绝望，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就想着以前在上海那两年多开心呢，各种排戏啊，和朋友之间的又很融洽。刚过来以后，我们当时就租了一个 house， 什么都有，电视、游戏机，还有个花园。然后我就记得我当时刚过来的时候躺在床上也很无聊，我说，哎，我现在过的生活不是大部分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吗？啊，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别墅啊，啊，然后啊什么衣食无忧啊，但是心里特别的难受，不知道该做什么，就觉得好像这辈子好也好不到哪去，差也差不到哪去，那时候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在一个极度无聊的两年当中，我就开始写当时就是凹凸的那个第一个剧本，就是叫堕胎。其实当时是非常偶然的一个想法，好像就是做了一个梦，当时那个故事的开场，然后呢就觉得，哎，这个题材它很吸引我，从来好像没有人讲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
那时候你多大？
那时候20岁21岁那个样子。
20岁21岁，你对生活包括恋爱包括结婚包括生孩子所有的这些我相信还都没有太多的体验，怎么一下子第一个戏你写的剧本就是堕胎？
首先我当时想到那个东西以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展现了很多东西。首先它是一个比较禁忌的话题，它是一个英国背景的故事，一个小女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在一个医院里面接受了这个堕胎手术，通过她慢慢回忆之前发生的事情来展现其实是医院里面的医生的一个阴谋。我看了一些资料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我把很多关于一些支持的观点反对的观点放在这个人物的身上，我其实想表达的其实最后那个意思还不是说你该不该去堕胎这个事情，其实我不敢说，我又是一个男生，那个时候又这么小，我不敢说这个。但是我真正想表达呢，其实是一个二元对立，就还是我们所说的那矛盾，就是说我觉得对一个社会来说真正最有效的实际上并不是偏颇的一边倒，它这个事情存在到现在它是有它的道理的。如果我们说，哦，你不对，全世界就一个声音，就是说你应该反对这个，那么所反对这个造成的对很多人巨大的伤害和痛苦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虽然有争论，虽然有伤痛，但我觉得现在是有可能应该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某种平衡它对整体而言伤害最少，这是我想要表达的。所以说、这个、
也就是说在你的这部戏里边关于堕胎这样的一个话题，是支持是反对各种各样的人物你都给了他们足够的发言权，让他们来阐明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道理。
对对对，
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在澳大利亚这个社会当中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包括现在大家热议的什么同性婚姻啊等等等等，都是给足了每个人发言权了哈。
对对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你的这个第一部戏我相信也是很成功，在我们的以前的节目当中也都做过采访，
对，
因此就成立了这个凹凸剧社。一切好像给我感觉你在这边忽然就给自己找到了一条路，就开始有点如鱼得水的这个意思了。那为什么你说过去是在国内崇洋媚外，出国这么多年反而越来越热爱自己的祖国，能不能够跟大家解释一下这里边有什么内涵的东西？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跟这次我们做这个西游记也很有相关。我记得我出国的时候，我当时有一天我在莫纳什的这个图书馆 看到一本书，这其实是一个不太雅的，这本书是一个外国写的，装订非常精美的，讲中国春宫图的，就是秦瑟文化的东西。但是我当时我看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到大，大家说我们有5000年的文化和历史，我每次只听过这句话，别的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有哪些历史，我不知道有哪些文化。但是这本书里面，就从它仅仅是从一个琴瑟的反应，它告诉你，它里面就说，其实现在西方的很多，比如说什么琴曲用品，中国几百年前、上千年前就有了，还是玉做的啊，就是这么很小的一个事情，当时给我非常大的触动。通过这样的这些图啊，你就能够感受到以前的人他的这个文化是多么样的丰富，那个时候的生活。然后当时我们这本书在整个我周围的朋友圈里面传阅。啊，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是就是说他告诉了你非常具体的一些文化。然后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当时过来以后，别人就给我发了一篇文章嘛，叫那个崖山以后无中国。我后来知道这是一个大家都说烂的话题，因为我自己历史很差，我不知道，我第一次看。然后当时看到以后，简单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之前中国在比较穷的时候对外国人的看法，就是那些人接受了很好的教育，过得很 wealthy 的生活，实际上是当时那些人对中国的看法。他们来到中国以后，他们感觉在印象中中国人就是温文尔雅，就是得体的，就是富裕的。这个东西给我很大的触动，因为至少他告诉你，你有过这段历史，它是一种很难得的一种自信。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关注很多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的理解是，
嗯，
你说你原来在国内是崇洋媚外，到了国外之后生活了这么多年，反而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了，是因为你在祖国的时候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的，
嗯，
你的了解是片面的，
对，
你对于祖国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对于中国的历史没有一个相对来说全面的了解，而在国外呢，给你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条件，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使得你能够反而更加全面的了解自己原来祖国的事情了，你才觉得你对祖国了解更多了，
对，
更深了，更爱了。
对，
那你没有想到是因为你来到澳大利亚你才有这样的条件，是因为澳大利亚像你说的似的，可以有机会让各方面的不同的观点都得到充分的发言权去表达，才能够给你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才能够让你去全面的了解，嗯，甚至包括你祖国在内的所有的事情。那你不感觉你应该感谢你来澳大利亚生活7年这样一个机会吗？
对，这两者我真的都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感谢。因为之前有一次和一个澳洲当地的这个编剧聊天，他当时是写那个小皇帝，之前在 Mothouse 也，因为他很想了解一些那个中国的一些东西，当时就这样我们就认识了。很有意思一点就是说，我当时问他很多，就是我觉得澳洲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呢，他没有意识到。
嗯，
比如说我去图书馆，我觉得他很多软性的东西做得很好，他图书馆里面他会分可以聊天讨论的区域，可以很安静的学习的区域，然后可以就还有就是完全你不能说话区域，还有一些就是说你可以借各种书，
嗯，
然后这个书呢如果没有的你还可以从其他的图书馆去调
过来，
啊，对，就说这整个体系是我学到，就是说希望就是说
非常人性化，
对，非常人性化的东西，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他说这不是很正常吗？我当时就跟他举个例子，我觉得我感觉到文化有点像什么，就像是鱼缸，就是我们就中国是一个鱼缸，可能澳洲是一个鱼缸，我们以前只在里面游的时候不知道这个鱼缸是什么样的，直到我们跳到澳洲这个鱼缸里的时候，我大概就知道，哎，原来以前我们的鱼缸是这个样子的，
嗯，
就可能有比较才能够知道。所以说可能对于那个澳洲的编剧他们也是一样的，他如果想了解更多澳洲，他可能去到中国以后他发现，哎，原来可能以前我生活这么多觉得理所应当的事情并不是理所应当的，以前很多觉得不好的东西呢，哎，说不定其他的国家和文化有比我们更好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对，
嗯，好，那现在我们就来说说哈，嗯，你是经历了自己的凹凸剧社，
嗯，对，
前后都是几年的时间，
凹凸其实大概2年，
2年拍了2部戏，
对，3部戏，
3部戏，
对
啊，那你在这个3部戏里边都是又担任主角又担任导演，
分别的
做过不同的剧目了哈，
编剧，
当然也是请过专业的导演来做你们的最后一个剧目的导演，这个我还都记得了。
对，
随后呢，你又加入过别的这个剧院，也参加过演出哈，那到现在。墨尔本的这个 Coffee Grammar Witherspoon Campus 他们请你来 担任他们这个舞台剧的导演了。
嗯，对。
你现在当这个导演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也是非常的自信？
其实没有，其实就是说我之前跟那个严老师排过以后，我本来基本上就不太想做导演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差距太大了。
你刚才说的严老师就是以前给你们担任过导演的严雪，严雪女士。
对对对。
嗯，因为专业的导演给你展示的就是导演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能力。
对对对。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说靠你的小聪明和这个都可以解决的，但是我又觉得很想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因为它表面上它是一个这样的戏，但是它反而说明就是说真的有很多的华人开始来到澳大利亚。
嗯，
不光是以前我们说的大学，包括现在的中学，以前我觉得可能往前倒几年这种事情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你根本就凑，可能在一个学校都凑不起一个班子去做这个事情。
嗯，那我想先问一句哈，
嗯，
这个学校像你刚才介绍的说，他们非常重视学生其他方面的这种天分的开发和鼓励和他们的发展，
嗯，
包括音乐剧了，包括这个舞台剧了，话剧也是其中之一了。那这个学校这一次，因为现在有将近100名的中国学生了，华裔的学生了，现在他们要鼓励这些华裔学生参与学校的活动，所以鼓励他们用中文来排演一出中国文化背景的戏剧。
嗯，
在他们全校的学生当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呢？如果一些华裔的学生去用中文给全校的学生展示一个他们非常陌生的古老的中国的传说神话故事，怎么样去和他们的这些学生观众沟通呢？这个学校方面有没有什么想法？
其实本来学校还没有太多的这个想法，因为他们呢就是本着说尊重学生还有他们背后的文化，
嗯，
他们本来就说做一个全中文背景的这个戏给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看。当时反而是我就觉得我完完全全的去重述一个西游记的故事，我觉得其实没多大意思，因为就是说几个学生在上面扮扮孙悟空扮扮猪八戒闹一闹，说猴哥你的手机没电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对他们的表演来说，对人物的认知，就戏剧能够给人的帮助来说是很少的。
嗯，
对，所以说我后来想了以后，我们这个剧本实际上是我跟另外一个学生我们重新写的，我们实际上现在把整个这个戏搬到了一个现代。因为我当时问了这几个问题，我就说如果一个完全不知道西游记的人，你就算截取任何的故事去跟他展现，其实也就还好，就是说我当时就想着说我觉得看完这个戏就几个目的，第一个他能知道大概这么厚本书讲的是什么内容，一句话就能说清楚，对吧？有一个叫唐僧的和尚带着44人去那个西天，去印度取经书，然后中间遇到99难各种妖魔鬼怪想吃唐僧肉，
嗯，
啊，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跟很多西方的一些神怪类的这个东西也差不多啊。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既然在这边做这个戏，我需要去展现我理解的一些中华文化有意思的东西，我不想去讲说哦，这是一个四大名著，你们都应该过来看，这是我们源远流长的文明，这个东西我觉得对现代人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之前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说其实对于广大的观众来说，不是说学者或者说其他人，对于广大的观众来说，西游记也好，莎士比亚也好，红楼梦也好，实际上就有点像莱特兄弟的飞机，就是说你永远无法去否定它的价值。但是你今天你坐飞机，你会去坐一个莱特兄弟的飞机吗？你不会，你肯定是坐波音公司最新型的那种飞机，它的科技它整个东西都不一样。那么所以说我们今天我要考虑的问题是西游记对我们现今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就想到其实它的这个英文就 Journey to the West 这件事情，其实这1000多年一直都在发生。
嗯，
就是说当年是这个玄奘法师为了就是说弘扬这个佛教远渡到印度好几次，然后最后把这个经书取回来，实际上和我们今天留学生去这个西方读书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是我觉得是如出一辙的。那么我就是说其实这个这一点不是说中国人不爱自己国家，反而是因为你想要不断的那种求学，你要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方去学习，然后再把它给带回来适合我们自己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一个出发点，这样的一个角度，就让台上的这些演员们把这个故事跟自己的这个生活和自己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了，而且也让台下的观众觉得和他们也的的确确是有关系了。
对对对啊、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对，
那能不能够剧透一下你的这个剧本的大致的内容？
我看了一些，就是说，因为《西游记》的故事实际上大家从小都听过、看过各种版本几百遍了。
嗯，
然后后来想一想，我发现其实很打动我的是牛魔王他们一家和唐
铁扇公主。
对，牛魔王、铁扇公主、红孩儿他们这一家和这个孙悟空他们师徒还有观音。这三者
之间的关系，
对之间的关系，我发现很吸引我。
嗯，
为什么呢？他其实大概讲了三段。第一段呢，就是说牛魔王和孙悟空本来是很好的拜了把子的兄弟。第二段就是说红孩儿想要去吃唐僧肉，这样他们两家结下了梁子，因为孙悟空把这个观音找过来，把这个红孩儿抓去做这个善财童子，从此结下了梁子。然后到第三段，他们去火焰山那个借扇子的时候就不借给他们，所以说三借芭蕉扇。就我后来在想，到底这两个牛魔王和孙悟空他们，他是因为什么结合在一起的？本来他们是两条平行线，
嗯，
是因为红孩儿知道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这是他们的一个因。就我在想那些因果的东西，他们这是一个因。然后我后来就在想，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假设，就是说，实际上，唐僧他虽然是得道高僧，但是他是一个人呢、啊。他后来他也会去世，那么有没有可能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是一个谎言呢？那么这个谎言是谁说的呢？可能是天庭，因为天庭他是那个，因为之前跟朋友聊天说天庭是道教，唐僧他们是佛教，就是说天庭可能内心深处是不希望唐僧去西天取经的，但是呢，由于他们表面上他们做事一定得体面，所以说表面上说，哎，我欢迎，我支持你，我还派徒弟跟着你，护送你去西天取经。
但是一路上设了无数的坎儿。
对、但是呢，他抛出了唐僧肉可以，对，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这个坎儿，让这个路上的妖怪去阻止他们。
真的很有意思。那你怎么样把这一段故事变成一个像你刚才说的，让这些华裔的学生们都觉得好像跟自己有关、好像就是自己在这个故事里边也有一席之地呢？怎么样跟现代联系起来、
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我做了另外一个假设、就是说西游记里面的这些人物他很多 是神仙，是妖魔鬼怪、他们要么有的可以活很长的时间，要么可以经历无数的世代不断的轮回、那有没有可能说其实唐僧取经之后这些事情仍然在发生？牛魔王他们经历了无数世代以后到了现代的北京，由于他们非常强大的前世的因缘，所以牛魔王一家还在一起。那么实际上铁扇公主和红孩儿他们经历了很多次的，他们不断的经历轮回，他们已经不记得自己的前世了，但是牛魔王他没有选择去轮回，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保护他的家人，因为红孩儿每世每代每到他十八岁的时候，观音都会以某种形式
把他收走，
把他收走、所以说我不希望以传统的角度 去看这个事情，我希望站在牛魔王的角度去看。
越讲越有意思了、现在来给我们讲讲你这个剧本的故事梗概，已经等不及了。
对， 对，那这那所以说这个故事呢，也就是说发生在现代的中国，
发生在北京。
对，发生在北京。然后呢这个牛魔王他们一家，就牛魔王现在已经是一个高官了、然后呢铁扇公主是一个这个全职太太，红孩儿还和原著故事里面是个熊孩子，就是他在那个北京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国际学校里面上学。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整个故事的开始就是又是红孩儿马上要到十八岁了，他要高考，然后呢牛魔王非常的忧心忡忡，就是哎这一世代最严酷的时候又要到了，观音又要来把收走了，他要做好各种的这个防范措施。对，这是整个故事的开端。然后另外呢，红孩儿他有一个这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是一个澳洲女孩，就是回答刘老师前面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其他的人更好的理解西游记。这个澳洲女孩实际上是整个故事的一个旁观者和讲述者，她是在一个英文的背景去看待发生的这些个
中国的事，
中国的事，
很遥远的异文化环境当中的这样一家人的故事。
对、然后这个外国的这个小女孩呢，她的父亲是一个澳大利亚驻中国的大使，所以说他们之前因为工作关系举家迁到了这个北京，然后呢和红孩在同一所学校上学，两个人就是说谈恋爱。然后因为这个女孩她爸爸工作期满了要被调回澳洲， 所以说他们涉及到两个人要分离。两个人要分离呢，红孩儿他就特别想要出国，不要参加高考了，直接跟着他女朋友一起来澳洲上学也很好。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两代人的那种矛盾。作为牛魔王，他不能让孩子出国，他必须得让孩子留在他身边，尽他的所有的资源和能力去保护他的儿子。但是儿子不理解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不可能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他啊，他会觉得他父亲是个神经病啊。那这样的话，实际上表面上来讲，我们讲的是中国的传统的神怪故事，实际上它内核是一个家庭故事。
那这里边有没有孙悟空呢？
有孙悟空，卖个关子吧，这是他后来出现。但是他们很多的这些重要角色在现代呢，都会有他们不同的职位和诉求。
可是听你这么讲完之后，我觉得除了牛魔王、铁扇公主和红孩儿这几个人的名字之外，他们跟西游记已经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对，他们的表面上没有关，他们的内核是西游记以前的那种恩怨
一直延续到今天。
对，
那好，你在前边说了一句话，你说单纯的让这些孩子拍一出古老传说当中的这个西游记，完全按照西游记的故事这样说一遍演一遍的话，对这些孩子们没有什么帮助。我的理解是，你是想通过排练这样一出戏，通过演出这样一出戏，让所有参与的孩子们他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收获。
对，
当然我想这些收获可能是各个方面的哈。那你把西游记牛魔王一家现在设计成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这样一个发展的脉络，你觉得孩子们参与演出的时候，他们从中能够应该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就是家人和他们的关系，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他们，我觉得就像我自己回想我15岁到18岁的时候，也是比较叛逆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越是这个时候呢，跟父母之间有可能有很多的矛盾和不理解。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方式，他们去饰演他们的父母，通过这个过程，我觉得很多方面他们会更理解。有的时候他们会比如说可能平时不太交流，他可能去跟父母交流说，哎，你这个地方你看看我这样做对不对啊，你平时这么做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呀。然后通过饰演牛魔王的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牛魔王是一个背负了，他在生活当中出现过太多次了，他背负着不能让孩子知道的一些个责任或者别的东西，而去以家长的姿态去保护孩子、教育孩子，然后造成两者之间的这个矛盾。
而且呢，孩子们大概也可以理解了，其实父母很多的看法跟他们不一致，是因为他们从他们的生活经历当中传承下来的。
对，
那其实双方的这种沟通也是特别的重要，互相的理解也是特别的重要哈。那跟我们讲一讲，那现在孩子们排练这样的一出戏排了有多久？
它其实上是我们从那个2月底就开始了，
已经都有半年的时间
了。 对，但是没有，最开始没有排练，因为就像前面说到的，其他的当地的孩子他们做了很多的话剧了，就像 Sophie 这个候选的这个演员，他11年级做了11个话剧了，就比我做的还多。
澳洲女孩。
对，但是对于这些华人孩子，他们之前基本上一个都没有做过。然后呢，第一次让我去，当时本来就想说拿之前的那个本儿，可能2-3个月就能给排出来。然后我看了一下，我就跟老师说，我觉得现在不行，我觉得我们得再花3个月的时间，先上一些基础的。就像以前我们自己这个 training 的时候一样啊，
进行一些基本的舞台训练。
对，
包括形体，包括台词，包括各个方面。
对、
啊、
对对、
这个。好，那你说到这个老师给了你本子，希望你2-3个月把他们排出来，但是你把这个本子否定了，然后你说要另起炉灶的时候，老师怎么样跟你交流呢？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因为负责戏剧的老师过去基本上排练英文戏剧都是他们说了算的，而现在呢，排练这样一出以中文演出的戏剧，我想对他们来说也是全新的事物，请你去呢也是尊重你的特长，怎么样跟他们沟通和交流？
真的还蛮有意思，因为说到这个就一定要说到他们的那个专门管戏剧的这个老师叫 Lindy。 他本身也是一个导演，我可以这么说，就是没有他肯定没有这个戏。最开始刚去的时候呢，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因为这是高中戏剧，我说对于学校来说你的目的是什么，是说让孩子更多一点参与，还是说你想要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他说我想要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我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做这个
本子。
对，我们得尽量的重新的去结构它，让它更有张力，对，更有吸引力，然后对孩子那个要求也会更严格。他们中间会吃不少苦头， 对，但是他就说，哎，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然后他也带我去看他们以前做的很多戏很多剧照，真的非常的专业，就是这样一个初衷，我提的这些东西他后来都
接受，
都接受，
嗯，
对，他也答应给了我，当时就问他，我说最晚什么时候演，他说最晚就是说我们演出的那个时间9月14号15号，他说那是最晚的时候，再过学生就要考试了，
嗯
啊，所以说我们花了3个月的时间去训练，又花了2个多月时间去排练。
那你在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因为文化理念上的不同，因为语言上毕竟还是有沟通起来还是有一些隔膜哈，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讨论呢，特别涉及到比如说演员的这个选择，特别涉及到演员的这个训练等等各个方面。
正因为他们语言不通，所以说这一块我基本上有比较绝对的权利去做这些事情、
嗯、
对，要说矛盾的话肯定是有的，因为中间学校在孩子这个方面，他因为他是高中，他是未成年人，他们对他们的这个保护非常的非常的大，这个中间其实我们自己碰了一些钉子，因为包括比如说我们要拍这个纪录片，拍这个纪录片你涉及到要把孩子的这个形象放到这个叫什么
镜头里
去拍他们啊、
嗯，
这个澳洲管教非常的严格，
必须有家长的签字同意，
对、
嗯、
就是说甚至很多时候你感觉得到孩子特别想做这个事情，孩子无所谓、
嗯、
家长无所谓，
嗯，
对，但是学校对这些文件的要求非常的多，就是说你要有这个和孩子工作那个 working with children 的卡、
嗯、
你要有家长签字同意，你要那个买各种各样的保险，
嗯，
对。然后之前关于这个险种上面，我都因为我之前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我就发现，哎，原来公司险和那个平时的个人保险差别很大。它基本上没有一个很固定的东西，什么东西都得你需要去打电话跟他说的非常清楚、
嗯，
而且有的公司保这个，有的公司就不保这个。这些方面拖了我们很长的这个时间，
所以你要、嗯。担任这个导演的工作，你自己先必须要把所有的这些法律方面的事情，保险方面的事情都要做好，包括要有警方给你出具你的无犯罪证明。
对对对，就是这一系列东西我们都得做、
嗯、
那很多东西实际上是之前没有做过的、
嗯、
那作为个人来说，你肯定都会尽你最大的努力去保护。
刚开始的时候，如果这个导演这个学校方面跟你谈这些的事情的时候、
嗯、
是不是也都是你没有想到怎么这么多的事、嗯、这么的繁琐？
对，因为比较繁琐的是后面我们决定拍纪录片，
嗯，
对，之前呢，就是说做导演，其实相对而言，其实我后来在想，我感觉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就是说，实际上我当时学校也是会给我报酬的，我如果之前就接了这个本子，2个月排出来了，这个事儿其实真的还蛮轻松的，
很简单，
对，很简单的、
嗯。但是你为什么要拍一个纪录片，整个把你们这个拍戏的过程全都记录下来？
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还不是说最开始就筹划的嘛，实际上是训练已经过了几次以后决定的这个事情。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实在太有意义了、
嗯、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华人，他们老师也说在澳洲基本上以前没有过这样的，就是说高中的一个非常完整的话剧，但是我没有求证过啊。
用中文演出的？
对，用中文演出的。
嗯，
然后呢，我后来看到这些孩子们，他们从最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去跟我演那些小偷流氓黑社会啊、
嗯、
他们还是都演成那样。我后来跟那个老师聊，他说其实这不是说中国孩子们怎么样，全世界都一样。
嗯，
你让那些小孩过来演戏，他们就跟假啊，
调皮捣蛋。
对，调皮捣蛋，就是说他流氓。我说你们生活中你们见过流氓吗？你们进过局子吗？你们一来就整那些，因为都是受那种电影嘛的影响，所以说首先从这一方面，就是说把他们从以前看一个东西去看他的表象，到后来去体验一个人物的
内心，要真正演一个人，
对，人一个人说人话，这个事儿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
嗯、
对我来说也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很有意思。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哎，他们是高中孩子，就像我之前跟他们推荐让他们去看的片子，其实虽然是西游记，我没有让他们去看那些古代玄幻的，我让他们去看的去小别离。小别离是以前国内的一个，就是说讲亲子的，就孩子也是要高考了，父母跟他们的那种教育关系之间的这样一个电视剧。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就发现，哎，其实孩子们他们真的平时啊，就是我们去拍的时候，他们自己在玩在聊天的时候，你拍下来，我就跟他们说，我把你这个东西放到电视上，那比国内好多明星演的好。 其实这就是很表演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绝大部分人他们平时说话做事是带着他们十几二十年的生活体验和这个阅历来的，他的重音他的情感他是非常的自然。
嗯，
我说你们要去跟别人吵架的时候你不可能重音不对啊，那你这个意思就表达不完呢，别人就不会欠你钱就不会还给你啊，你肯定是尽其所能的把你要表达的东西表达的，你要去损人你肯定是把人损到死啊。但是为什么在戏当中你做不到呢？因为你是要去做一个全新的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体会另外的一个人他的行为逻辑他的说话方式，哎，我觉得这个过程就非常有意思，
所以你决定把他们都记录下来。
对对对。
而记录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保留一份非常宝贵的资料呢，还是说以后也许有机会可以放在什么电视台去播出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呢？
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把它做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六集一季的一个真人秀的节目。
嗯，
对，然后在国内甚至在澳洲的一些电视台或者网络上播出。这个排话剧其实我们80%-90%是讲他们排戏的过程，它侧面的反映的是在这边的华人孩子他们的一个生存状态。
那你刚才说呢，这个戏呢已经排了半年了，
嗯，
从2月份到现在9月份了哈。
对，
这些孩子们他们是怎么样在成长着进步着，你是不是也有切身的感受？我不仅仅是掌握了舞台语言，不仅仅是在舞台上能够把重音也放到很准确的位置哈，在台词当中，就他们做人的这种感受来讲，通过这样的排练，通过和其他人的这种配合，通过对角色的理解，通过对角色的表达感受，他们在成长着。
我不敢说他们在这些当中可以对他们的人有多少的改变，可能是潜移默化的，但我能够记得一些我自己蛮感动的一些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次一个小女孩，就是她其实她戏份不多，但她其实每次都来，然后呢因为现在我们排练时间不够嘛，我们每个其实周末是到处轮着在学生家里面排。然后有一次呢，那个小女孩就说，哎，她说导演，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过2周去我家里排。他说因为我弟弟比较的内向，我希望他能够就是说在这个氛围里面他可能会更愿意出去跟
别人交往
别人交流。
哇，
对，当时我听到这个时候他其实不经意，他其实自己就不经意一句话，但是我很感动，我觉得这是戏剧教育的很好的一个目的。
那后来你们去了吗？
还没有，应该是最近这2周。同时在家里排的时候我们会采访这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了解了我之前不了解的东西，我发现他们对孩子很多想法已经跟我以前的那种认识不一样了，很支持。第一个早恋这个问题，家长以前好像不是太那么样的严格的管教，说你一定要大学或者怎么样啊，还有的时候还经常跟他们问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男朋友啊你怎么样啊。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
其实我觉得是这是家长们一个进步的表现，是对孩子的一种尊重。
对，我就觉得哎，我不去做这个事情我是不知道这种改变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家长是他的孩子想要去读那个摄影，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你到底应该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还是应该追求你的梦想。他家长就说没有关系啊，真正的路是他自己选的。那个小男孩也是，他是就是跟我一起写这个本子的，平时很内向，但是呢你真的感觉到他对那种摄影的热爱，他对这个艺术文化的这些热爱，
真是太好了。有这样的家长他也很幸运了哈。那刚才你说还有很多小事让你觉得很感动哈，还有没有可以再给大家分享？
我们那个演这个唐僧的这个演员，他是很小，他才8年级，就初二。他的妈妈姓佛，就是说一直有一个相熟的一个师傅好几年了，然后呢他也一直跟这个师傅关系很好。我们之前在想说那个去淘宝上买这个衣服的时候，他就说哎，我去问问师傅我可不可以去借。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他的整个唐僧的这个黄袍袈裟和鞋子啊木鱼什么之类的都是问那个大师借的。他就教这个孩子穿袈裟，我也是第一次看怎么样真正的穿袈裟，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因为你要保证他的那种仪式感，就是说你不能把它抖一抖啊，怎么披上，袈裟很长嘛。我们在那儿学，看他都学了快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样子。那个孩子说好麻烦呢，他说有没有 make up 让他学一学到时候给我穿。我说你不能让别人给你穿，这是也同样是一个帮助你入戏的
过程。
对，你每次演戏之前你按照这个方式把这个袈裟穿上，你心里面是有那种尊重感的，那你演出来的唐僧就不一样。
我相信所有的这些 让你感动的地方，这些让你感动的小事，其实也是你自己付出辛苦的很大的收获哈，很多的收获。可能像你说的似的，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能也不会有机会去体验、去获得。那你说这出戏呢，马上就要演出了，9月14号、15号，是吗？
对。
到现在为止，你觉得很有信心吗？大家都排得很成功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意外的惊喜吗？
怎么说呢？从演出的角度，我觉得永远都有进步的空间。
嗯、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他们已经成功了。
太好了。
对，
我们也特别的祝愿李潇 Alan 帮助墨尔本的这家学校 Coffee Drama with CEO Campus 排练的第一部以中文演出的舞台剧《西游记》啊，现代版的《西游记》啊、
嗯，
能够取得成功。特别的感谢你今天给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些故事，谢谢。
好了，谢谢刘老师。